堵塞的有没有？
没有，
没有，那挺好的。请你对你左邻右舍说，很高兴可以跟你在这里一起借着聆听主的话语来敬拜神。哦，太长了是吗？都讲完了，我也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啊，来敬拜主，借着啊服侍你们来敬拜神。那我相信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不管是啊你来参加的专题讲座是什么啊，其实是什么那个内容，并不是目标，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借着那个。比方说借着查经，借着小组，借着团契，借着专题讲座学习，我们的目标都是要达到一个是什么？崇拜神，就是我们跟主是越来越靠近的。然后不管是用的方法媒介是什么，如果失掉这个目标的话，方法媒介再怎么好或不好，其实它都不能够使我们真正在那一天之后呢，觉得说我们灵命是被更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因为你的确是主，你的确是神。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你要我们培养一个惯性，就是辨识到在日光之下你的恩典的痕迹，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大自然中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从左邻右舍当中也看出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从家人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从教会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那就是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所有属灵的好处，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你都赐下来了。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赐下所有的公义，所有的圣洁，所有的智慧，又成为我们的真理，又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求你再一次差遣你真理宝贵师来对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说话，叫我们今天借着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来敬拜你，单单的就像玛利亚那样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此当我们回转过来，我们回到家中，将来回到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尽人生当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与你亲近所得的诸般的恩典，真的能够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活在家庭关系当中，活在工作职场上当中，来荣耀你，使我们不单单是蒙你的祝福，而且蒙你丰富的祝福，不单是蒙你丰富的祝福，而且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被你拓展，也是慷慨能够把从你这里所得的福流出去给我们周围的人。求主如此使我们成为一个领受你祝福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把你的祝福分享出去慷慨大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呢谈到，就是说在做父母亲的时候，或者你从事儿童事工呢，你需要考虑有四个部分。一个是家庭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小孩子他很不一样，他的性情，我们讲到几岁到几岁，几岁到几岁，几岁到几岁，这些是你需要知道的。因为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性情，有人吃饭很慢，有人吃饭很快，有人呢绑鞋带是绑到一半外面有声音他就跑出去看了，有些人是绑完了才跑出去看，有些人是你要追着他，一边追他一边绑，他好像会分心。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他会分心就是一个问题孩子，不是的。你要能够分清楚，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啊，心情上发展上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是不一样的，家庭对我们的确是有 shaping influence 雕塑影响力啊。那我们今天呢要再谈另外两个啊层面上，就是方法，我们怎么样去啊，以做父母亲来讲，怎么去为人父母亲呢？那通常在基督教界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这几样。第一个就是啊，我想大家都听过 James Dobson 啊，杜布森博士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对吧？啊，爱家啊，那后来他退出来了。那有所谓的中国的 Chinese 的中文华人版本的机构啊，爱家。 那这些啊所谓的心理学化方法，就是我们怎么做父母亲呢？以 Dobson 为代表，他们通常是在讲，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做父母亲，然后他就告诉你很多理论，很多方法，但是你需要了解到他们的内容，因为我们提的方法跟这些方法，我们想要讲的理论跟这些理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或者说有一个最根本的不一样。以心理学化来说，他们着重早期的经验，就是说你小时候啊，那个婴孩是一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啊，如果你满足了他，他就没有问题，如果你骂他，哇，他很自卑，他长大以后就很自卑，所以强调的就是早期经验。那他不单强调早期的经验，而且他倾向于就是说孩子的行为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是自尊心，他自尊心很低落， low self esteem， 这个是特别在美国心理学界占了几乎是 85% 以上，所以你看所有网站上只要是英文的中文的大概都是这一套理论出来的，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你赞美他，他就表现很好，你一不赞美他，常常骂他，所以呢他表现就不好，所以他就强调是一个自尊心。但问题是这样啊，如果自尊心以圣经角度来看，自尊心根本就是完全依赖的是行为，这是跟圣经所教导因信称义是相冲突的。所以呢，如果你强调是自尊心的话，要称赞他，称赞他，他就不能接受他自己做的不好。你们有人提问题说，我的孩子很完美，我的孩子不能接受失败，这到底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如果是还是基因，如果是基因的话，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他还有其他的，我生了几个孩子，可是其他孩子就没有像这个孩子这个问题。所以当你在思考自尊心的时候呢，你要清楚知道，如果你强调自尊心的话，那就是完全在依靠行为，如果依靠行为的话，你就不能接受你自己不完美，你不能接受你自己犯错，你就不能接受别人对你的犯错的指正，自尊心很强，说不得。这个其实长大我们都知道叫什么，以白话文来讲，爱面子，骄傲，对吧？所以呢，父母亲的确是有责任要来帮助孩子啊，怎么样子在基督里找到他的自我存在，自我 self， 自我自己，我这个人自我的概念。那自我的概念呢，基本上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不是从你的行为表现。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如果在座的您是父母亲，如果您心中没有神，那么你的自我概念就是我这个人，我怎么看我自己，就很容易受别的东西影响，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基督里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你不知道你受造奇妙可畏，你不知道亚当犯了罪堕落了那个可恶可悲，你也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被恢复是新造的人那种尊荣可贵。这时候你怎么定义你自己？你很可能就会定义你的好行为，或者我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或者我家财万贯，我的房子一卖就600万美金等等，你就会用外面的东西来定义你自己。那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如果你用心理学化方法强调自尊的话，就变成他都是很可爱，他是世界上最宝的。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年我接待一个从欧洲来的，可能是因为纽约市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若哥教会，很有名。那若哥教会常常到海外去做培训，他们的牧师就到了欧洲去做培训，就到德国，然后大概那边就有一个刚受洗的或者受洗没多久的北京来的一个姐妹吧，就跟她讲说她在德国学那个设计，然后毕业了，现在找到一个工作的 interview 面试的机会在曼哈顿纽约，那想要知道怎么有没有临时有接待家庭。那这个牧师因为他们 New Jersey 嘛，是在 New Jersey， 所以呢就知道纽约的就是我嘛，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接待，而且可能这个名字已经太公众化了，所以人家上网就可以找到电话什么就打过来啊。然后他们就把我的电话跟 email 给了对方，对方就跟我联系说我是谁，我什么时候要到曼哈顿去 interview， 可不可以住你家，我说行啊，你来来我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聊，他就说了，他说有一年冬天很冷，他很想吃黄瓜，北京没有黄瓜，他奶奶跑遍整个北京市，请你注意他的用词， 还不是说只到隔壁小区，只到楼下小区，也不是说坐了那个什么一簇莲花的交通车跑到一簇莲花的那个商场那个 supermarket 去买了回来，没有，他说跑偏，然后终于买到了黄瓜给他。当时我心里就想，有没有搞错啊？应该是你奶奶想吃黄瓜，你跑遍整个北京市都找不到，所以你终于你买到了给他吧？怎么现在倒过来了呢？哎，我还没回应他呢。然后第二天他就说他要出门，他就要到哪里去玩哪里去玩。然后他说他晚上会晚一点回来，因为他有一个舅舅还是什么叔叔在Long Island， 他就说他要去吃晚饭，约好的。哦，我说行，那我说你跟你舅舅约几点啊？他说六点还是六点半。我说那你会坐车吗？他说行的，他会看那地铁怎么样去 Staten Island 玩玩的，怎么样从哪里坐 Long Island 的 Railroad 火车，然后到长岛哪一站，舅舅都跟他讲清楚。我说 fine。结果呢，七点半我就接到他舅舅打来我的电话，大概他把我电话给了他舅舅，就说谁谁谁是不是在你家？我说是在我家，不过他今天出去玩了，而且他要去他舅舅家玩，去他舅舅家吃晚饭。这个舅舅说我就是他舅舅。我说他没到你家吗？他说没。然后我说啊，那可能他晚一点吧。嗯，不对啊，约好六点半在车上接他呀，车站。那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他说你能不能去报警？我说我报警，我是他什么人？而且报警在美国要24小时以上才能报呢。我说您再等等吧，七点半打第一通，八点半第二通，九点半第三通，十点半，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说哎呀，我的天哪，这人家跑到我家来借住，今天跑到你家吃饭，怎么变成我的责任呢？好，我就不得已啊，我就只好打 911 就到了我们公寓，我们公寓是200多户的那个一栋大楼，跑到楼下来11点，那警察就问了很多事，说他几岁啊，从哪来啊？我说都已经读了博士了啊，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这里来 interview， 然后去舅舅家吃饭，然后舅舅呢还刚打电话来，没去。然后就说会不会他去哪里玩忘记了？我说不会吧，这么大的人，昨天还跟我讲。他会不会怎么样？不会吧。我说这舅舅催了。我说你们能不能这个开始寻人启事？他们说不行，要超过24小时。我就想说我求你了，因为舅舅那边一直打电话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找不到。那万一想最坏的就是什么人生地不熟，给人家抢了，给人家强暴了。就到了11点半，这小女子大摇大摆背着包回来了，警察还在楼下门口 doorman 守卫，我两个警察。那警察一看见她，我就讲了，我真的那个脸色有够难看，就有够难看。我就这样子，你到哪里去玩呢？我没有生气，但我口气好不到哪去。我说你到哪里去玩呢？你知不知道你舅替你很紧张？那个警察也听不懂中文，他说 Yes, you know she's so worried about you。我就心想说，这个警察好像听得懂啊，这 body language 都懂啊。然后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去舅舅家，他说 I forgot。 然后说那你没有电话吗？他说电话在包里，没听见。那说舅舅不是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你吗？最后没电了。哎呀，我火到了，我就跟警察先生说非常谢谢啊，现在他回来了， you know, 我可以跟他舅舅交差了。我就上楼了，上楼呢他就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很生气。我就说啊， You act like a child， 你像一个小孩，像一个小学生，你出去玩怎么会忘记这件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会忘记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我们的小孩子，自尊心很强，我们要称赞他，称赞他。我告诉你，加尔文学派的人不称赞孩子的。加尔文学派从小就说，小宝你知道吗，你是世界上跟妈咪一样都是很可恶的罪人，我们都是不可爱的，不像我们的小宝，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结果呢，你的孩子只有，特别在中国只有一胎的时候呢，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到了幼稚园呢他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到小一呢他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所有的 attention 都要在他身上。但一般有十个二十个五十个孩子怎么在他身上？而每一个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没有，加尔文学派就是很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是世界上跟妈妈一样是不可爱的，我们是上帝眼中不可爱的人，但是上帝很爱我们，耶稣很爱我们，到一种程度他把我们不可爱变成可爱。所以呢，耶稣自己来为我们的不可爱受难受死， 就是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心理学化的方法，这是世俗的，把它用到教会，而教会很多做父母亲的都是用这一套，而且是被基督徒心理医师带进来的。那当他们在解释问题的行为的时候，通常都说我们小孩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就是因为需要没有被满足。可是我告诉你，就算你满足所有孩子，这个孩子，你家孩子的所有需要，他还是会有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是永远什么，无止境，不会满足的。这样心理学化的方法呢，带出来的小孩子呢，就会强调依恋，你要满足他啊。然后呢，如果他没有得到满足，他会出问题。那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对问题的解释就不会说是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是心理的，是道德性的，他会说那是脑神经，是基因。那你们就有一个人就问了，说我的孩子如果不能 follow instruction， 我们大人呢给的很 clear 了，那他要不然就是有意，要不然就是无意不去做，我们很挣扎，不知道他是因为 behavior， 那就是有道德性青春期的反叛啊，需要帮助。答案是 yes， 你不能承认你的孩子有需要帮助，但你自己都写了，只是你不想承认你自己的孩子有问题。还是有所谓的 ADHD 生理问题，错。你知道如果讲过动儿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动儿。小孩子从小他要操练自我节制，他要操练那个注意力集中是不容易的。小孩子从小就是放纵的，就是想玩就去玩，他不会管你的。在这里你想玩你就玩了，你想大叫你就大叫。可是我们大人想叫的时候说，诶，这个李老师讲的不好，你敢吗？你只是说，诶，那个人好像讲的不怎么样，你还要讲很小声了，对不对？这叫 self control 嘛。所以当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他会强调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力，甚至夸大环境对孩子行为的影响。结果他就说环境是很脆弱，环境是有害的。然后呢就会把行为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整个带进怎么做为人父母亲。那他就会告诉你，如果呢你做父母亲的常常吵吵闹闹，你的孩子就会有情绪上的问题， emotional problem。 答案是 no， 你的孩子会有 emotional problem， 有情绪上的问题。情绪是根据，情绪是因为他要的东西没有得满足，他认定那个要的很重要，他现在就要，这是欲望的问题。然后你竟然说就是因为你父母亲吵吵闹闹，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出了问题。你看现在教会界很流行，甚至灵恩派人特流行，就是原生家庭。所以我们要请主耶稣回到我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时候，那个孩子父母亲在那现场吵闹，那个无助的孩子在那里哭，然后耶稣来了医治他。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很多这种世俗的东西借着基督徒带到了教会。你知道专业人士带进教会的东西不一定是合乎教会的，不一定，你要好好去审视啊。第二个是 Azo 提出来的， Azo 是很有名的，因为现在甚至我知道有些教会都在用他的书啊，品格教育。他强调是一个守法，就是律法啊。所以呢以这种所谓的守法主义啊，是 Azo 提出来的话，他强调就是我们基督教版本要怎么带孩子呢，就是你的很多的原则啊，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怎么教小孩呢，就是你的言语措辞跟你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只要你认为你的观念里面是充满了基督教的东西，就是你用圣经帮助了他守规矩，那不守规矩你就惩罚他，守规矩你就奖赏他。所以他的概念完全就是奖跟惩。那你要怎么帮助他，要学什么东西，完全就是奖惩。那奖惩呢，就是我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你守法就好了。那这是很可怕的，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人呢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啊。如果你只要守住外面的话，对这一套方法来讲呢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父母亲的概念是一个封闭系统，你输入什么东西输出也必定这样，你输入实际的观念给他，孩子输出就有实际的好行为。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在他们这一派里面，道德常常是用守法 就是十诫的应用。比方你十诫的应用就是你就是要给我守住十诫，至于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管，你只要守住外面的就好了。那这个有可能就变成十诫呢，你守住了你的道德就很高，就比别人好，可是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偶像，其实你心里面有一个无形的偶像，就是守住律法，守住道德，你就是对了。所以到最后带出来孩子就是外在行为上守好了，但是我们说 no， 应该是从心里面，你心里面守住了，你外面自然就守住，应该是从心里面的。那第三个呢，就是 Roseman 提出来的。那他们通常呢提出来这个就是尝试方法，尝试方法就是一般的做父母亲都是经验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很简单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觉得这一套管用，只要没有违背道德就行了。所以呢通常哦，他们作为 parenting 做父母亲的亲子教育呢，是用非专业的那种民间方式来呈现，但是其实他有律法主义的特色，它也有行为主义的很多特色啊。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讲尝试通常诉诸于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有道德，大家都不这么做我们也不要那样做，因为那样是不道德。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哦，尝试 common sense 在多年前二三十年前，我不讲二三十年啊，更久远一点，透露一下我现在几岁，更久远一点，三四十年前高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班一个很要好的同学，高三的时候他们移民中南美洲了。那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他们有钱，现在联考压力太大，考不上大学很丢脸，他们移民了。然后过了四年之后呢又回来了。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是可能这个女的怀孕了，很丢脸，所以呢得出国。现在没有啦，现在怀孕还可以拿出来谈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堕胎就好了嘛。三四十年前我们认为不道德的，你有没有，如果你们年代跟我一样啊，小时候你去看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琼瑶的那个小说，男主角跟女主角到荧幕上都是头对着头，然后用那个电影技巧，这样就等于是他们接吻，对不对？我们就觉得眼睛要闭起来，不要看小孩子。现在呢，现在小孩子不但看，而且他不但是把你接吻的镜头，还把那种很热的那种，还有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还在床上那种，全部都演出来给你看。三四十年前，我们认为同性恋，那简直是要用石头打死，简直是混不下去，不要活了。现在呢，现在是很正当的，还通过了纽约那一次，还通过同性恋高中。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有一次啊，还是十几年前，我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个月支持我一些费用我是他们支持的宣教士，到现在他们还是支持的。然后呢一个宣教周，他们就请我回去讲，然后就安排我住在一对夫妻家。结果不知道怎么，我们突然就跟这个姐妹聊天了，因为好歹也是教会的同工，不然怎么会安排我住他家呢？还是一个组长什么什么的小家长还是啥的，我都搞不清楚。然后他就说同性恋是基因，我说 no 不是，他说是。那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说所有这什么性取向，我说没有所谓性取向，你看你们就被世俗心理学这种理论，同性恋它是一个 movement， 它是一个运动，从荷兰出来的，他们有设定几年内要全世界各国都要立法通过的，然后呢就是男跟男女跟女是可以的，这一步达成了 almost， 就要下一步就是把性年龄从18岁降到12岁也 almost 要达成了。你看美国开始在走了，他要把性年龄降低了，然后不但要把性年龄降低，他 next step 是要人可以跟动物。所以你仔细看，这个不是，这个简直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在幕后用人的这种抵挡神那种败坏的情欲。结果呢，我们自己基督徒竟然还说这个是什么？他就说是心理学做了研究，是因为基因，然后因为有这种基因，所以才有这种行为。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最有名的典型的两个心理医师做的那个，你知道同性恋都是出一笔钱给你，让你去纽约那个 Green Village 站台，然后就有那个同性恋的游行， 哎，你以为那些好莱坞的人就这样给你飞过来免费啊？不是的，他出席一场6000块美金、6万块美金的。好啦，你以为这些心理医师真的就这样没事给你做这个研究来支持你啊？不是的，是你给我 funding 我去做的。那研究出来的结果你怎么去反驳？连他们心理医师没有信耶稣人都说你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他说你看同性恋很多人脑分泌是这样，所以他们同性恋。那要反驳这个理论很容易，为什么？你看哈，那个肺部是黑的人，所以他是抽烟的人。抽烟的人肺部一定是黑的，但肺部是黑的人一定是抽烟的人。你怎么知道谁影响谁？有没有可能是你抽烟所以你肺才黑呢？你明白吗？你不能说我因为基因上肺是黑的所以我抽烟，我不能说我脑部这样分。你找同性人说他们脑部都是这样，会不会是他们因为操作这个脑部才这样呢？你这个因果关系没搞对。所以当你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影响到我们了。尝试，古代以前的尝试我们认为对的到现在不一定是对的啊，这是你需要知道的。然后很多人就采取 Lucas 那一套神学方法，强调什么？强调品德。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啊，也很多人会买进，特别是比较近前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就会买进这一套。那这一套就告诉你说，我们亲职，我们做父母亲哦，叫 parenting 亲职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孩子品德的发展。品德的发展就旧约来看，新约来看，然后呢旧约的定义，新约的定义，所以呢你要有这些果子，这些孩子身上要产生。所以常常讲基督教品格教育，可是我告诉你，他们很少强调是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在孩子身上所产生的品德。所以以这一套方法来讲的话，通常他们去读圣经，然后就教小孩说，你看摩西，所以摩西怎么样怎么样，摩西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效法摩西。也就是说圣经的角色的呈现就是一个榜样，好样的样板，是一个角色的 model 楷模，是指引。因此呢，你在强调孩子要有这个好品德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他跟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所以他跟着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他自然应该要有好的品德出来。他不是这样强调，他要强调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好的品德。所以这个品德啊，圣经里面你看彼得，我们要效法彼得，你看摩西，我们要效法摩西，你看这个谁谁谁，我们要效法谁谁谁。可是我们强调的跟 Lucas 所强调的品德发展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强调是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那耶稣基督救赎这个完成在我们的小孩身上，也完成在我们大人身上，我们怎么在生活上要去应用，去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小孩子也是如此，强调内心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就叫做救恩的完成，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比方说以讲道来讲，我们讲就业，比方讲摩西，大家都要效法摩西，对不对啊？生气的时候不要 怒打磐石两下啊，然后你看摩西，你看他姐他弟这么的出卖他，他后来还去跟耶稣，还去跟耶和华求情说，哎呀，不要灭了他们啊！以色列多么叛逆，他还去求情。所以呢啊，我们要效法摩西。对我们来讲，这就是强调榜样。我们威斯敏斯特毕业的人不强调榜样，我们强调是旧约所有或新约所有的人都是预表。预表就不是榜样，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摩西、替亚伦、替米利安求情，但是呢耶稣才是那位真正在我们还不好的时候为我们求情。而且他不单是为我们求情，他还到一种程度是把我们这个不好整个除掉，是用他的生命来除掉。所以我们强调就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叫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 parenting 亲职之道。所以神学方法强调品德的发展，就告诉你你要效法旧约新约所有的榜样。 但是Paul Tripp 提出来的不是，他强调是旧约的完成跟应用，就是亲子之道其实是跟你做父母亲的成圣过程跟小孩子的成圣过程是有相连结的。也就是说你做父母亲的，你做丈夫的，你做妻子的，你们的婚姻关系就好像婚姻关系，怎么做好丈夫，怎么做好妻子，就像基督跟教会。所以他强调的是救恩，那你怎么做父母亲也是跟基督有关，你的孩子怎么做孩子也是跟基督有关，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强调是一个动机，动机的部分，行为上的顺从，但是心里面没有改变，被视为是没有果效的，这样的做父母亲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强调就是福音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比方说你如果不去论及小孩子的动机，然后小孩子他不知道他是在神国里面，以现阶段来讲他就是要为耶稣去读书，结果他不读，然后你就说你如果下一次考试都拿 straight A 都100分，妈妈就给你买一个 iPad， 他就很高兴去读，然后他也真的读了100分，然后你买了一个 iPad 给他，然后你还借此机会叫他说，你看吧小英，你不是没有能力拿100分，是你不专心，是你没有好好读，你看你要是好好读你是有能力可以拿100分的。然后他说知道了妈妈，可是你们两个都输了，这样的果效是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一个欲望来推动他做一件他本当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就恰恰好是罪的捆绑。我们都是为了欲望，对我有好处的欲望，而不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不是出于爱神爱人那样的去行事为人。所以你的孩子看起来好像他的确证明他有能力拿100分，但是他那一次拿100分他也真的发挥了他潜能，他去读书，但他为什么读书？他并不是为了尽本分，在神面前荣耀神，在天使面前荣耀神，他是为了那个 iPad 去读书。你今天用 iPad 给他，明天你要拿什么给他？一辆汽车？那后天呢？后天你要拿什么给他？他永远都是在追，我们永远是在追，我们想要那个东西，我们就会牺牲我们的安逸舒服，为的是要得到我们要得到这个东西。结果呢，这个就恰恰好是给我们的欲望捆绑了，这叫心没有改变，虽然行为改变了去好好的读书。所以我们强调他需要福音，他没有能力好好读书，他没有能力不贪玩，所以他需要福音。福音在孩子身上会产生改变，产生一个敬虔的家庭。所以福音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这就是你要做父母亲的，你要去思考的。所以以这个 Paul Tripp 的方式强调救恩的话，是在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叫 worship 崇拜。所以强调是崇拜的角色，强调神的话更新变化我们。所以当你在做一个父母亲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是神的话对孩子的心说话，而不是对他的行为。所以如果父母亲自己把神的话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自然那个行为就会跟上去，那你的孩子也是这样。而这样子怎么样做父母亲，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孩子心里面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去活一天24小时，这个呢对我们来讲，这个就叫做门徒训练，这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呢每一个父母亲，不管你的孩子，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父母亲其实都是在做门徒训练的工作。那神期待父母亲训练，生命记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神期待我们做父母亲的坐下来醒来起来躺卧随时随在都要训练孩子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当神期待我们做父母亲来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叫 discipleship。 如果亲子教育真的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话，那么做父母亲的你的目标其实跟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着重在这一个人心的转变。你今天带一个初信的人啊，你今天把一个福音传给一个朋友，他信了，然后你就跟他开始展开门徒训练。那请问你训练他什么？现在福音派做门徒训练，大部分就是训练你赶快啊，这个基要真理啊，告诉你啊，什么叫基督徒啊，然后你要受洗啊，受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完了之后你要读经祷告啊，然后你要领人归主啊，然后你要传福音的技巧啊，你要在教会服事啊，还有要奉献啊，这叫门徒训练。 No， 门徒训练着重是这个人心里面转变，到最后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活在耶和华神面前。也就是说，心转变之后，他整个生活形态是被耶稣基督是主，被基督的主权来 motivate， 来驱动，来掌管，这个才是所谓的门徒训练的目标。我们不是训练谁会领会谁会讲道，我告诉你啊，特别在北美啊，会领会会讲道人太多了，但都是为自己领会为自己讲道。你要是跟他建议说这个不太好那个怎么样，他立马就说换教会辞职不干，你知道吗？这叫心没有转变，心还在追求世界的那一套成功。我李某人很会领会，我很会领师，我除我以外你们教会没有别人，所以你怎么敢，你怎么可以来批判我，来批评我，来给我建议呢？他听不进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骄傲，但是谁当初给他做的门徒训练了？你说老师他没做门徒训练，那对啦，那你知道你最好你的小孩将来长大不要像他，所以你现在就开始给你的孩子做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做父母亲如果要做门徒训练的话，你必须要是一个 visioner， 一个意向者，有意向。什么叫意向？意向就是你看见那看不见的。那在商场界，他们公司大公司的常常都是每一个公司都要有意向，但他们不翻译成意向，他们翻成什么？愿景。我愿意它发生，它是我的目标，我要达到的，将来一定要成就的，叫愿景。你做父母亲的是一个意向者，愿景者，就是说你对你的孩子啊，必须要从神的眼光看他将来是什么样子。我呢收养一个女儿，我就带着她，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只有你比方说他母亲节写的那个，我就说你挺会写的，他说老师只有你说我写的好。然后呢他怎么我说你挺有这些优点的，他说也只有你是我妈，你欣赏我的优点。那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于孩子们没有愿景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他将来。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教他，为他祷告等等，你可以看出他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可以达到。比方说你不希望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总是叫孩子读书读书，哎呀好累啊，那你就祷告主，主啊你给他一个主动，你给他一个主动性，只要他有主动性从神来，他就能够主动去为神工作为神读书。那你有没有这样为他祷告过？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愿景说我小孩现在这么叛逆，以后他会主动为神做事啊 ，hopefully 但愿如此，而不是 definitely 绝对如此。这就是你需要是一个愿景。什么叫愿景者？就是你需要把将来那个宏伟的大图案，然后现在把它像拼图一样一个小图案小图案。OK， 他现在是三岁。OK， 他是三岁的2015年的0516。5月16号那一天 OK， 他是5月16号那天上午，你现在能够把那种大愿景啊，像拼图拼成今天是这一小块，我这一小块我要怎么去带他，将来他能够 fit in 到那个大图案里面。你要能够把门徒的工作要能够把大拆出来变成小，把它变成小的时候，你要去明白我今天这一分钟，我今天现在这五分钟这一小部分，跟将来其他的每一块连在一起，跟将来达成整个宏伟的图案被拼起来，部分跟整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你知道小小拼图缺了一块它就拼不成了，对吧？如果你真明白这一点的话，你今天 这个你今天下午这一小时，你的孩子，你跟你孩子的互动，你用那种不合圣经之道去跟他互动，或他有一些言行举止不合神的心意，你就啊算了，这样跟他讲太累了，哎，吵得要死，算了，我嘴巴不讲，他也乐得清闲。好，结果那一小时你已经 missing 了，你这个 puzzle 那片你 missing 掉了，所以将来要整土拼凑的那一片是没有的，而你还期待他将来会有一个整体的成长，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片段都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忽略那个片段，同时你也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把每一个处境发生，不管大事小事好事不好的事，你都要有能力把它化成是教导的时刻， teaching and coaching。 然后呢，你要有一个意向的心智，就是成圣是进展式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的话，那你要做父母亲，你大概就是今天把他喂饱吃饱就差不多了，然后你期待18岁的时候他不是宅男，你期待20岁的时候他不是同性恋，那是简直是你在怀着一个 hopefully 但愿，那是不定的，那你简直是在看他以后他的基础跟他将来的环境，你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个孩子将来真的就是会敬虔会爱主，让你做父母亲的很开心，你是没有办法的。第三个，你要是一个愿景者，除了要把大图案翻译成小图案的能力，除了是要把每一个处境当作是教导辅导的时刻，而且你自己作为你的生命，作为一个父母亲的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你身上，因为你要做门徒训练嘛。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提出来就是 covenantal model 圣约啊，或者是盟约，其实不应该是翻译成盟约，应该是翻译成圣约，圣约模型啊。什么叫圣约模型？就是我们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 either life or death，我们要不然跟神就是有生命的关系，这叫永生，我相信神，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要不然就是永死，我才不认为耶和华神他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我可以去拜关公菩萨，或甚至我就拜金钱嘛，对不对，钱啊，有钱啊，钱是我的神啊。好，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圣约关系 covenant 就是告诉你神跟人的关系，他要不然就是生，要不然就是死，顺命者生，叛逆者死，而这个死是灵魂的永死。好，我跟神借着耶稣基督我有永生的关系的，现在我跟神有这个关系，这种关系叫圣约关系，是神亲自发动的，是神写成的，是神用他的宝血写成这个内容，说我把以下的祝福给你，我只要求你对我忠贞，这是神写的，然后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也没流血，我们就说好啊，我觉得这个条件it's a good deal， 因为 我什么都没做，然后是你死了，然后你什么都给我，只要我听你的，那你既然什么都给我，你也不会害我到哪里去嘛，对吧，好，我听，我们就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也要用这种模型去带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说我跟神有关系，神是我的主，我不是为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我是为了神我活着，那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跟神有关系，我们的孩子跟神是有关系的，要不然是永生，要不然就是永死。所以我的老师 Paul Tripp 就讲，孩子被造不是要过 self-independent 独立自治的生活，不是要过自我导向 self-oriented， no， 我们导向不是导向自我，是导向神。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不是被自我来引导，我们聪明智慧是很有限的，而是要被神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不是要依靠自己自立自足 self-sufficient， 我们是要依靠神的智慧，依靠神的恩典，再是有敬虔的生命，能够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处境。所以呢， 你刚刚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个什么独立自治啊，自我导向啊，自我引导啊，自主啊，凡是 SELF 这个东西呢，除了自死自己之外，其他的都是亚当犯罪之后带给全人类的浩劫。我们的孩子被造不是要过老亚当的生活，孩子他所想的脑袋瓜从小哗啦哗啦想很多，都是自己为中心的，他所做的也都是对我有好处的，他所说的都是我要，你们大人得满足我。结果呢，我们就这样子顺着他，这是错误的。我告诉你，连小孩两岁他就有 no， 他就有叛逆性。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将来每一件事情都要能够顺服神，能够遵神的话而行，被神所定义，你就是要这样，神要我们这样，然后神不要我们做机器人，怕法老王那样的怕上帝，怕阎罗王那样怕上帝去听神，不是出于爱来降服。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被神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神看这一对夫妻说很好，然后就说这是我给你们的产业，然后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做 parenting 亲职的工作。那怎么做呢？你在做父母亲的人，其实你在做 theology 亲职。 parenting actually is doing theology， 你是在做神学。什么叫做神学？很多人认为神学就是Bible study 啊，研究上帝是谁啊，然后呢读得很清楚啊，然后头头是道，什么叫阴性正义啊，哗啦哗啦讲一堆。No，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神学应该 practical 实践的，可以被实行出来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而不是头脑知识的。神学是要被 practical， 被 practice， 被操作出来的。所有理论都是要被操作出来的，来证明那个理论本身所讲的内容是他所宣称的。所以当我们做父母亲的，在做父母亲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神学，你就是要把孩子他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他这个人 being， 他这个人，这个叫身份，就扎根在神的存在跟神的荣耀里。因为孩子跟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属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被神呼召就是要为神的荣耀存在而活。所以做父母亲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礼拜天怎么样，这个礼拜天我刚好有机会去了一二三三个教会，那都是在讲父母亲嘛，然后有一些就是有妈妈出来啊讲他自己的那个，你就会发现这些现在出来讲的人，他的孩子都已经读大学或大学毕业了，哇，那个青少年的时候那种冲撞，你看父母亲是怎么做，到最后几乎每一个上来讲的人，哎，他们并没有事先约好哦，而这些人是彼此不认识哦，在三个不同的教会讲出来的结论就是，他们自己唯有他们自己顺服神，唯有他们自己按神之道去跟他们的孩子来互动，去带领，去管教孩子，今天这个孩子他们很轻松的，哇，你看到这个什么某长老，你看他们讲的孩子好像你都很羡慕他现在很轻松哦，哇，孩子又那么好又那么，可是人家当年是跟你一样很年轻的时候是付代价的。如果做父母亲自己本身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神学扎根在神里头，你不能把你在专题讲座里面，在小组查经里面，在你早上灵修里面，甚至你忙碌开车的听那个灵修，我不知道你听谁的灵修，或者是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Jeremiah 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基督教电台那些，你如果不能把这些听见的这些都操作出来的话，或你没有心想操作的话，你知道吗，我其实是挺同情你的，因为我觉得你蛮可怜的，你呢又为了孩子着想，然后又花了时间坐在这里，然后你又没有能力去或不想去操作，那你将来你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他没有办法带给你像箴言书讲的，孩子是我们父母亲喜乐的来源，孩子是我们父母亲的荣耀，是我们的冠冕。你看讲的这个样子，哎，所以 当你在谈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装备你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中怎么去运作呢？啊，你要教他的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弃绝对神认识，就是把神踢出去。这个时代是把神踢出去。所以如果你教导他怎么样子生活得更好啊，你有能力啊，你怎么去发挥你的潜能啊，你有一些习性啊，这些习性在什么时候要怎么表达出来啊，你有一些才干啊，拉小提琴啊，弹钢琴啊，思维能力逻辑很强啊，或很会朗朗上口，会讲英文啊，或造句英文做得很好啦、啊、那你有一些聪明啊，反应很快啦、啊、你要怎么做啊，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教导他们这些，然后他们生活，他们功课也很好，他们 handle very well， 在学校人际关系很好，甚至男同学不嫉妒他，女同学也不嫉妒他，男同学喜欢他，女同学也喜欢他，哇，你的孩子没有 peer pressure， 真好啊。然而你没有把他指向神， actually you put them， 你是把他们放在一个 away from God， 远离神，这是我老师说的。你说我没有啊，我都是把他往神的方向带。 No， 你没有，你是把他往神的方向的反方向带。你怎么知道你把他往反方向带呢？你迎合他的欲望，你迎合他的愿望，你教导他灵魂最大的欣喜和满足是什么，就是去哪里做什么，拥有什么，拥有 iPad， 拥有最高的科技，拥有人们给你的称赞，拥有校队的头衔，拥有这个第一名那个第一名。然后呢，他对什么事情会很来劲很兴奋呢？我们就去满足他，我们满足他对兴奋 excitement。 It's boring mom, I don't want to, it's boring、oh, OK, it's boring、oh, 我们就是 OK。 所以他不认为有兴趣的，他没有感到很兴奋的，我们也就 OK。 结果我们试图满足他们对兴奋的情欲，我们呢满足他们幼年的生活，就是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是让他们对神分心了，我们就用那些东西。然后我们给他的东西永远都是物质的，然后他们有这个 iPad， 有这个 iPhone， 有这个 iWatch， 他们觉得很快乐。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说，哎，可是我们是二次世界的，你们还不是，我们才是，我们是二次世界大战长大的孩子，我们在穷困的家庭长大，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受苦，对，但是不让孩子受苦，不代表你要满足他所有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是这么做的。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胖有一天。他会活在一个他认为他的生命有意义，然后呢他会认为我就是认识神，我服侍神，我服侍人。我告诉你不会的。我昨天还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的，她是什么小姐啊，加州一个什么小姐啊，华裔的，叫什么什么小姐啊，就是有那个不是都有游览车，那个叫什么花车选出来的那个。然后这个人呢，他就去一些孤儿院啊、养老院去唱歌，因为他很会唱歌。然后《世界日报》我就很快的，因为我在等人，我就看了新闻，就是说，这个什么天使般的歌声，什么玫瑰公主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他本人就是说，因为他被选出来做玫瑰公主，他就开始做这些。他说，他从来。因为他生活条件很好，他从来不知道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等到看了养老院啊、孤儿院，他才知道，所以他愿意多做这些社会工作，因为他觉得那是 meaningful 啊。这个人从来拥有一堆的东西，不知人间疾苦，现在看到人间疾苦，然后去唱唱歌，人家就很快乐，他突然发现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别人快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存在意义岂不是容神益人，让神很快乐，让人也很快乐，那不是我们应该更胜过没有神的人吗？结果呢，我们失去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根本我们自己都没有很清楚思考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你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背景当中，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在带领孩子 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你一定要思考的。你一定要为你的孩子呢，真的设立一个所谓的 biblical worldview， 合乎圣经的世界观。神他到底是谁？人又是谁？人从哪里来？人将来会到哪里去？那人这一生要怎么活？跟这个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你需要给孩子的。如果你不给孩子的话，那你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这个信仰要传承了，你希望他能够来服侍神了，你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做容神一人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真正有意义的生命，你看那个所谓的玫瑰公主去孤儿院养老院唱唱歌，他就觉得付出是很快乐。我跟你讲，付出真的是很快乐。你的专注点就是你很富有，你能够给。如果你的专注点就是你要给我，他们怎么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怎么那么自私都不给我，哇，里面那个欲望啊是没得满足的，所以呢会越来越感觉哈，就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乏味，越来越不开心，因为欲望永远不得满足。然后呢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然后呢你知道吗，就是名校的学生排排的相继邀约的就去卧铁轨自杀，这个恋爱谈不成了就自杀，这个哎呀，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我并不希望你的孩子是这样子，但最起码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带孩子，孩子是跟神有关系，这个叫做圣约模型。第二个你需要知道，就是孩子要成长，孩子要发展，从小小的这么小小的一个婴孩啪啪啪一直长大，长大到现在你这样五尺那么高，五尺四寸，五尺五寸，五尺六寸那么高，而且他的心智也要渐渐的成长。那我们的发展模型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成长，然后身体上成长，我们也不是只是成熟，好像你知道吗，他们结婚了生孩子，然后行事为人就有一定的，不像小孩那么幼稚，我们还更是一个所谓的进展式成圣。什么叫进展式成圣？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被圣灵重生了，我们里面开始心思意念一直在变化，更新变化，然后我们外面的言行举止也不断在更新变化，到一种习练通达，就是成熟。也就是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开始能够跟基督的形象一致。那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想要带门徒训练，要让我们的孩子在态度上、心态上、思想上、行为模式上，他们虽然有个别的差异，虽然有不同的才干，虽然有不同的性情，你必须要对他们很敏锐。两个孩子都不一样，一个孩子将来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摩西的人才，另外一个却是亚伦。你不能两个都是摩西，也不能两个都是亚伦，所以你要很敏锐，他们有个别的差异性，但是总的来讲是要进展式成圣。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亚伦也好，不管你的孩子像彼得也好，不管你的孩子像保罗也好，或像约翰，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最后都是要跟基督的形象一致。用这样的方式去带你的孩子，也就是说那是神对你孩子的目标，你是被神托付，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那这一点通常就划开来我们带孩子成败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如果你认知到神对于你的孩子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然后神把他托付给你，这叫管家，你被托付了一个职责，你向神忠心，跟这个孩子是我生的，我要他读什么就读什么。早期呢台湾有一个新闻就讲说，有一个人他那个标题，那时候新闻报的标题很震撼我们，他说寒窗苦读十年，就是寒窗苦读啊，寒窗十年立志进台大，他想要进台大医学院，后来终于得逞进了台大，进了台大精神病院。台大有一个医院你知道吗，台大医院有一个精神病院。我就想起来以前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我的母亲就是一定要我考上第一志愿，那我就没考上第一志愿，我就考上第三志愿嘛。然后呢暑假的时候我们有转系考，那我也没考上。 然后后来呢，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对历史有兴趣。我甚至到大三，我修了很多历史系，历史系是我的 minor 辅系。我们历史系的老师在监考的时候，甚至都说，哎，你要不要平转？通常大三转过去会降转，因为你要修很多课。他们说我们让你平转，你只要两年内修得完，你就跟大家一样，就是平转过来。大三大四这样，我们不会让你降一年的。我妈不许可。他说读历史，读历史干嘛？将来出来又不能当饭吃啊！那我就很顺服啊，我就没。但是我后来又想去读法律系。我妈说读法律系干嘛呢？我们家又穷人家，你没有，你不是名门之后，你做律师你是，你知道这要名门之后才能，就是一个成功的法官或律师，否则那你很潦倒的律师的啊、那你也别去。那所以呢，这个没转成，那个没转成。那我妈说就乖乖的读你的图书馆系吧。我说图书馆系最起码怎么样，很好找工作嘛，将来保证嘛，不管你有钱没钱，总是管图书馆嘛，就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你的孩子不属于你的，你的孩子是神的，你要帮助他找到他里面神对他的个别的托付。所以这个管家的模型啊，就是你认识到这个不属于你，神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这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就是你带孩子的目的，你带孩子的目标就是你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就说神啊，18岁的时候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满意吗？18岁你放手，因为他要单飞了。所以我们管孩子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他成熟到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来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然后从神那里得一家，他再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有他自己的家，他知道怎么做父亲，知道怎么做母亲，他开始去成长，然后呢，生命这样传承下去。可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孩子嘛，我要怎么带他就怎么带他。不，你孩子带到他最后是你要把他献给神，你要放手的，18岁那一年你要放手的，然后你要问神满意吗？18岁人家得奖了，这个父母亲不错，神也很高兴。18岁又偷又抢又同性恋，你哭都哭死了，或宅男宅女。我告诉你的孩子18岁以后所做的已经跟你无关了，然而在18岁以前你怎么做对他确实有 shaping influence。 做得好你会很开心，他会很懂事，做得不好如果他不是什么大奸的人，那顶多就是他就是在家他宅男宅女，或者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或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而这个你已经对他没有可以再效力的，你只能把他当朋友来规劝他，来为他祷告，来说 You know I'm your friend, I'm always here for youAnytime 你要回来，我永远会展开双手抱住你，让你哭，拍着你，为你祷告，只能这个样子了。因为神给你那18年，神给你做父亲做母亲的18年，18年神会向你要18年的责任，这叫做 accountability 交账。你将来是要把这个孩子18岁那时候放出去的时候，是到神面前就开始要接受你这18年来你辛苦，你用耶和华之道带领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对这位神做答复，然后你的孩子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就是 consequences, 是你带孩子的后果。你如果你很专心的在带他，他在外面做得好是你一个很大的喜乐，他在外面做得不好你会很伤心，但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你尽了你当尽的责任，你就等着神会让这个孩子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并不是说你按照耶和华之道带他他就没有叛逆，他会有叛逆的，特别是我们下一代的基督徒，就第二代基督徒总是要叛逆一下再回来。那个 Billy Graham 的孩子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吸毒，那个 Billy Graham 都很痛苦，然后长老们就说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敬虔爱主，怎么样按照神之道在教养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呢整个教会跟 Billy Graham 一起，后来那个孩子 啊，回头了，现在是很敬虔，也在服侍神，那总是会有的。或者有一本书叫 Come Back Barbara 啊，他也是这样子。那这个牧师啊 ，Miller 牧师很敬虔，然后呢，他的孩子初中、高中就说谎，然后最后又吸毒，然后又跟卖毒的老大住一起，然后怎么着？然后后来跟另外一个嬉皮男人，然后带着这个嬉皮男人回来，这个老爸也跟神讲啊，说我们就是接纳他，你懂？我们家永远是 open for you， 然后就这样接纳这个孩子，接纳这个爸爸的男朋友。后来谈一谈，他男朋友信主了；后来谈一谈，他男朋友戒毒了。后来谈谈，那男朋友奉献做牧师，所以他爸爸也悔改了，也信主了，然后做宣教师。那我们的孩子也会出去转一圈啊。但是呢，如果你说啊，那这样子我这么辛苦，他也不怎么样，也要变得很不好，跟我辛苦，反正都在神手里，那我就随便吧。啊，不，人家 Billy Graham 是因为有好的基础，所以孩子转一圈会回来。你如果没有好的基础，你就是这样子。行为吊儿郎当，也不把神看在眼里，你的孩子转一圈就不回来啦。所以你不要说，哎，我的孩子跟 Billy Graham 的孩子一样，他一定会回来。No， 那是因为父母亲有敬虔在那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给在做敬虔的父母亲，如果此时你面临你的孩子让你很伤痛的话，我不是我要把神的暧昧介绍给你，让你知道。如果你尽情的为他带导，你尽情的带领他，他有他的罪行，他会出去转一圈的。你继续为他祷告，他会回来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很丢脸啊，我这个做父母亲的很糟糕。No no no no， 你做得好，这是神所知道的。不要因为孩子自己的罪性，就剥夺了你在耶和华面前的喜乐。因为当你交账的时候，神已经跟你说你做得好，神已经说了，那剩下是。你出于对孩子的关心，你替他祷告。所以我们门徒训练，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有这种管家的模型在脑袋瓜里面，是根据神对我们孩子的计划，我们来辨明，我们来知道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成长，去成熟。然后呢，他的一些恩赐才干啊，你需要，你从小就需要，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比方说他语言能力好，或者他不是语言能力好，他是跟人的关系好，从小看得出来的啊，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谈一谈，我们提出这个门徒训练的概念跟传统做父母亲有什么不一样。传统做父母亲是供应我们，保护我们，但是就是这样子。但是门徒训练，你要供应他，也要保护他，可是你还要装备他，而且你要 empower 授权给他，有能力将来你不在的时候，如同你在场一样，他可以反映的就是，比方说你说如果有人撒谎，你不要跟着撒谎，好，你现在跟他讲，那等他三岁六岁去学校读书，你不在现场，然后别人做了一些什么事，他们要一起撒谎，你的孩子可以反映的就如同你当年教他的，但你没有在现场啊。这个就是比方说骑那个自行车脚踏车，你在后面，然后他骑，有一天你要放手，他要能够自己会骑，而不是你一直把他握住后面，让他骑得稳骑得正。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装备而且授权给他，让他能够去操作，那就隐含当你装备他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教，不要没有教。我们拿一个最跟道德性无关的啊，我们先讲一个跟道德性无关的筷子。你们有教过你们孩子怎么拿筷子吗？好像他自动中国人就会了哈。我告诉你，没有的。我今天我筷子就拿不好，而且我筷子只能用17公分的筷子，就是因为我父母亲小时候没教我。所以我拿不稳，我的筷子拿不稳，我的筷子拿法，人家都说怎么是那种拿法，但是这就是不会拿的人，就像美国人，他自己学出一套可以 hold 得住，可以拿得夹得住食物吃嘛，但是夹的就是不稳啊，不好。而且我还没有拿出来的时候，我嘴巴就咬下去，所以 门牙都咬断好几次，还好感谢主哦，教会有牙医哦，弟兄哦，免费帮我修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办呢？这个，他说你要改正你吃的东西的习惯。我说怎么改？我也很努力改啊，但是就算了，就还没有筷子拿出来，嘴巴就咬合，所以刚筷，那牙齿简直是。后来我只能用木筷，然后我发现这个筷子太长了，所以我拿都还没拿出来。我唯一能保护我牙齿，就用17公分是小朋友的筷子，大部分的筷子都是19、21，甚至到23。那因为没有人教我，很多生活上的东西是我们需要教的，但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用实用主义哈，哎，小孩子自然看看电视有样学样，大人怎么样他就会。 No， 你要教，连刷牙都要教。当然我们讲的还不是生活的技能，很多道德上，很多碰到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思考，我要怎么想。我收养的孩子就跟我讲说，妈，你对事情的很多反应都跟很多人不一样，那你怎么能够这么一分钟就这样子呢？你的思想太深入了，我都还想不出你怎么会看冒出来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出来是这样。那以思想道德这些事情你是要教的，你是要告诉你的孩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是要教的。不单如此，你自己本人要做榜样，在很多言行举止上，我带孩子就是这样，我做不到的我会要求他，然后告诉他说我还在学习当中，我做到的而他没有做到，我就跟他说那不是因为我年长，而是因为我愿意，我靠神，你也必须要如此。生活的榜样是很重要的，然后当他在生活里面他会跌倒，他会失败，因为他很年幼，怎么办？接纳他，提供给他失败的机会，让他去操练，再操练，操练再操练，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候呢，你不允许他有操练的机会，他那部分潜能就发挥不出来。以前我们家很穷，有一个小破闹钟，我有一次想把它打开，那个螺丝钉才打开两个，我妈立马的就来阻止了。因为说实在啊，我们拆得了，但是装不回去，装不回去闹钟就坏了，坏了家里就没闹钟了，所以那我就把那两个闹钟锁回去了。直到今天，我对于科技这方面我非常的脆弱，我没有。那我小时候看书呢，我妈不拦我，为什么？小孩子乖乖看书啊，就不会吵到大人。搞得我今天很会看书，逻辑思维很强，所以我的发展只有这一面，那一面没有。你说那也很好啊，神就是命令你做传道人，对啊，那也没办法，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但是你不能拿这做借口啊，对不对？你就说啊，这样子，那我的孩子我就给他发展一方面而已。哦，你不知道的，你要发展他全面性，让他有跌倒的空间。我讲的是生活技能，我不是讲道德层面哦。道德层面你要告诉他，他做错你要管教他。然后呢，最后呢，提供给他有机会去操作，去 exercise。那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如果要给他 feedback， 给他一些意见，给正面的，不要给负面的。负面就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正面说这样做是好的，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习惯说你那样不对，但是我们不告诉别人怎么做。我通常带人，我就会告诉他你要怎么做，然后我会说这个是我的服侍技巧或经历这几年下来的。然后我相信，如果你先去 follow， 你去祷告，神给你呢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你的思维应该会胜过我，因为你们年轻人会超过我们的，我们是很有限的。然后你们学的更多，你可以 based upon 根据我这个 model 这个模式，你可以再去翻新，再去改，你会做得比我更好。我常常就是这样讲，但我不会说啊，你会做得比我更好，所以你自己去想办法。他是空的，他没有东西可以出来。你先给他一个，让他有一个，他比较知道怎么去发挥。所以呢，对于新手呢，回应的时候呢，不要说这样做是不好，那样做是不好，你要告诉他怎么做比较好啊。然后，当你带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带孩子到最后，不是只是要他累积一堆的知识，所以带孩子到最后， 我们要预期他能够成长成熟，就习练通达，这个就是智慧。你知道智慧是什么？智慧的定义是什么？ Wisdom。 智慧跟 understanding 不一样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但他下面讲什么？认识耶和华是知识，认识耶和华便是聪明。 The knowledg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understand, 明白，是什么？聪明。所以聪明是什么？聪明就是你知道很多，这人知识很渊博，知道很多，很聪明。但圣经里面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你知道智慧那个比撒列，竟然他在建造那个摩西的会幕，旧约的比撒列被称为是有智慧的灵。所以智慧是什么？你知道 Tiger Woods 五只老虎，打高尔夫球的王，全世界的冠军，他在高尔夫球界是高尔夫球界的智慧人士，请注意，他是高尔夫球界智慧人士。所以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你把你所知道的知识，你有能力把它 put together 放在一起，然后把它用到恰到好处，完美，用到人世间的第一名，你就是烹饪的冠军，你就是种田的冠军，你就是高尔夫球的冠军，你就是篮球的冠军。所以 Tiger Woods 他知道打高尔夫球要知道地理、风向、角度、力道，他得学这些东西的，然后他得把这个用在实际战场上，对他们来讲比赛就是战场，他要能够用到恰到好处，而且胜过别人，他就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 Tiger Woods 在他的那个高尔夫球界曾经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把所有圣经上的知识拿来在日光之下去用，用到恰到好处，用到容神一人，用到美的不得了，你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教会神学生也好，牧师也好，传道也好，我在讲我自己啊，或长老也好，我们很懂圣经的人不一定很有智慧的。农村村妇，他可能圣经只想当年也没有全本圣经，他可能只有新约圣经的三卷书四卷书，他就那三卷四卷，他存着敬畏耶和华心，他就去操作，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你把你所学到的拿出来用，用得很美。所以比撒列把对于针织、缝补、缝纫用到最好，所以他是被智慧的灵充满，所以他被选中去做耶和华的会幕。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在带门徒的时候，你带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希望他将来不是只知道很多东西，而是他能够把从你这里所学的人生的道理、道德、耶和华神的真理，他能够用出来，他要能够用。所以呢，你需要对你的孩子有个别的认识，特别你的小朋友的性情，他心里面的欲望动机，你都要有认识。也就是说，你想做一个好父母亲呢，绝对不是你自己本能冲动你就能够做得很好的，那是借着你的深思熟虑，你对于孩子真的有深思熟虑带出来的。那到最后你的目标是他的心啊。我跟你讲，我们一生的心是所有的都是一生，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呢，心里面发出行为，你带你的孩子是以他的心为导向，而不是以行为。意思就是，当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连耶稣都讲，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所以你不是只是要他很口服心不服。我们现在带很多孩子哦，带到教会，其实我们都失去我们下一代，真的，我们的青少年传道人哦都很不好找，因为都要找那个英文好的。但是英文好的这些美国本土的或 ABC， 他们又在这个美国文化长大的，那种心真的是差别。你知道青少年是 hang around 在一起的，他们并不是对基督的委身。 所以你说我们来教会打扫，你只要找到四个 key leader， 青少年四个领袖，说我们这个礼拜要打扫教会，他们说 no problem， 他哗一呼，登高一呼，好几个年轻人都来给你打扫教会。我们说我们要来布置教会，要有一个感恩节聚会，你只要找到四个，他们就哗哗哗哗，不像我们大人，你找到四个 key leader， 四个小家家长，他也推不动其他家长，对吧？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我要推动说，哎，这个礼拜轮到我们。你看大人不会的，小孩子有同辈同侪的压力 ，peer pressure， 所以他们的活动都是 hand around，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让他们 hand around Jesus Christ。这就是现在我们做青少年施工失败。所以如果你们教会有青少年的话，希望你们做青少年施工不要以为我在说你，我不是针对你们讲，我是针对所有的共享。就共同的现象讲出来的，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我们的孩子都是对于所谓神的话语，不是因为心里面爱然后服，而是外面大家都说不好我们就不做，而大家都说好我们就去做。所以当你把神的话语你在带孩子给他的时候呢，他会口服吗？不会的。那就不要谈心。那如果你说我比你大，我要惩罚你，达到结果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这叫屈从，我在屈从律法。但是呢，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是要带领这个小孩到最后是他自己真的行为是从心发出，那样的心里面真的有耶稣。所以怎么样子让小孩心里面有耶稣呢？他必须要有福音，福音是很重要的。那你去思考一下，因为你们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们休息15分钟，你们去吃吃喝喝，去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去教你的小孩最后真的是以福音为中心，所以他是很乐意的。他做错了，他不是说妈妈我这个行为得罪你，他真的知道他伤到你的心，他也伤到耶和华的心，因为只有那样子他才会真正去认罪悔改，否则他只是这时候我改我的行为而已。好吧，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继续讲吧。好像那个